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开始彼得前后书的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够用的恩典。主，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突破我们环境的各样的挑战压力，去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带着信心来到你面前。主，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没有改变。愿主，你让我们的信心在你话语的当中被建立得更加的刚强。愿你的灵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继续学习你的话语，面对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挑战，能够靠着主的话能够胜过。也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在各处面对挑战的弟兄姊妹，让他们都在主的当中靠着你得坚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入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内容呢，里面蛮重要的内容在后半部分，前半部分都蛮重要的。那在第三章的时候呢，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呢，有讲到妻子和丈夫。那在这一段的当中呢，在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大家把这段话的这段经文的它的主要的这个主题呢要提醒一下。那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呢，这段经文是不是彼得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夫妻关系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需要讲一下。那这一个方向呢，请大家了解呢不是这样。在圣经当中每一个书卷呢都有他们非常清晰的主题，然后他书卷的内容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主题，都和主题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彼得前书这一段第三章开始讲妻子和丈夫这一个教导的时候，和彼得前书的主题密不可分。那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讲到在苦难当中的这个建立。那这件事情是和受苦有关的，所以这段经文的教导呢，就和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讲到夫妻关系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都是讲夫妻关系，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夫妻关系的时候呢，是比较说一般性的，我们叫做 general 的，在讲灵性的这个建立过程当中，夫妻关系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无论是保罗和彼得呢，有一个主题是不改变的，有关夫妻关系的教导都和我们属灵的生命建立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圣经教导夫妻关系的经文不是为了所谓的夫妻关系服务的。那在这一个点上呢，在这个时代出现非常大的误差。很多人以为在圣经当中教导夫妻关系就是服务我们现在在地上夫妻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的美好。那这一个方向呢，请大家了解这个方向不准确。圣经教导夫妻关系会不会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变好？会的。那圣经教导夫妻关系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夫妻关系吗？不是。圣经教导夫妻关系是为了服务，或者说为了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这一个要点我们一定要抓住的。那这个时代出现很多的辅导学，什么婚姻辅导了、家庭辅导了，这些的辅导学。那我一直说呢，世俗如果把这个辅导，圣经的辅导放在世俗的这个思想的当中，为了世界的当下的生命的当下生活的服务扶起来就倒下的，那个没有真正实现圣经的目的。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辅导我们现在过上美好的生活，是帮助我们建立属灵的生命。 那这个要点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无论是以弗所书还是彼得前书，教导夫妻关系的这一个核心的目的没有改变。那以弗所书和彼得前书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有一点区别，那彼得前书这一段着重点是讲到受苦。那在夫妻关系的当中，是我们建立属灵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活在地上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在社会的生活，那家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在我们人生整个经历当中的非常大的部分在家庭生活的里面。那家庭生活就直接和我们属灵生命的建立这个关系是非常重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建立信仰，你真正把自己的属灵生命建立起来，在家庭当中的建立很重要，是那是你建立生命的一个地方。夫妻的互动和孩子的互动都和我们自己建立生命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是要点。那有了这个要点以后呢，圣经当中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夫妻生活当中，在和儿女的互动当中，能够建立属灵的生命，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那这一个是真正的那个产品是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和永恒的天国连在一起的。那在建立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改善，这是副产品，会的。你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建立一定会让夫妻关系改善，让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会改善，一定会。但是那叫做副产品，真正的正产品是什么？建立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当你这个家庭当中，妻子、丈夫、儿女都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你的家庭一定会非常的美好，会的。但是呢，那个不是为了建立家庭美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生命在你生命的当中。那这是真正的果子，指向天国的，在地上的生活是印证，是副产品，你会因此会受益的，一定会。那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当你在这个建立的过程的当中，你会受苦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说夫妻关系是什么呢？夫妻是两个罪人，你把两个罪人放在一起，这两个罪人之间，我说罪人一定会发罪招的，因为我是罪人，我一定会把罪人的这个行为会行出来的。那最近的是夫妻，那发招呢，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夫妻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那一定会的。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我们的生命的本相一定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来。那日常生活的展现，首先受影响的就是家庭。那从相反的角度来讲，也是在家庭的当中呢，要建立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是要点啊，这是属灵生命的要点。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是在家庭的当中，夫妻关系的当中，如何建立属灵生命、基督生命的样式。那在这个建立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要点，就是你会受苦的。那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他说你们做妻子的，那原文呢，它前面有一个连接词和上文连在一起，叫 likewise， 或叫做同样的。那这个同样的是怎么和同样和第二章的同样的联系在一起？第二章在说什么呢？要顺服，要顺服掌权的，要顺服你们的主人啊！不但温柔良善的，乖僻的也要顺服。那这个顺服会受苦的。那有了这个教导以后，然后回到家庭的当中，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他说类似。那作为一个妻子，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当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丈夫的时候，你要付代价，甚至到一个地步要受苦的。因为在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呢，特别是以妻子的角度来讲顺服的时候呢，他讲到那一个丈夫呢，那个情况好像第二章的不是温柔良善的，是那个乖僻的主人。 那这样的丈夫你也要顺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受苦，但是因着这个顺服，你自己生命得建立，并且你对你的丈夫有最佳的益处。那这个要点在这里，关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事情，我听过很多姊妹讲过，说哦，我是要顺服，但是他不配，他不值得我顺服。你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的。当圣经这样教导的时候，他讲到你前面的主人乖僻的你也要顺服，同样的原则放在家庭的当中，丈夫不是配不配得你顺服，因为他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要顺服他，这个是圣经的原则。这个关系的当中的定位是这样，所以要顺服。那因为你的丈夫好像不配，这个不配未必是真的不配，可能是你自己觉得，不一定你就是完美的，做妻子你也不是完美的，是吧？那我就说，你觉得，我特别跟姊妹说，你觉得你能100%顺服基督吗？每一个姊妹，大家自己去思想，你能够100%顺服基督吗？没有一个姊妹敢这样说，我100%顺服基督。那我问，基督是不是完美的？是完美的。你能不能100%顺服？你不能的。为什么？你是有限的，你是罪人。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他不完美所以我不顺服，你这样本身这个立论是错的。所以你顺服的这两个部分都有，一个就算他是完美的你都顺服也困难，第二个就算他不完美你也要顺服，这是两个顺服的要点，做妻子的。那这个顺服的要点是绝对性，因为你这样顺服，所以你的属灵生命会被建立起来。我跟所有的姊妹说，我当然是讲到结婚的，你的属灵生命是否能够被建立起来，对你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建立的点就是对丈夫的顺服。一个姊妹你信主了，如果你对丈夫的顺服没有按着圣经，你的灵命建立不起来的。我跟你说，你可能活在一个假的属灵生命的假象的里面，你真正一个属灵生命建立，从你内在生命建立起来的，真正神的工作做在你生命当中，你真的从内心愿意顺服你的丈夫。那这个是一到六节的教导，讲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这个属灵的原则在这里。 OK， 然后我们来看经文，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那这一句经文很重要，因为很多妻子想改变丈夫，特别是我们信徒的、信主的，丈夫不追求，我要改变他，丈夫在信仰上有问题啊，不好，我要改变他，然后用什么改变呢？跟他说，教导他，劝说他，责备他。我跟你说，你这些所有的做法都是错的。妻子要改变丈夫，绝对不是透过这个方式。第三章第一节说，那个不信从道理的，是讲到丈夫呢，在这个范围里面是讲到丈夫是信主的，但是他不追求的，他对神的话没有渴慕的，他也不想听神的话，也不想遵行神的话。那你妻子应该怎么办呢？他说呢，会因你的品行改变过来，你顺服他，顺服他以后有一个品行，那这个品行会改变他。那在中文的这个里面呢，这个力度呢，这个着力点呢不太准确，不够准确。那英文会比较好，是吧？英文他说什么呢？你怎么改变他呢？他说呢，这个丈夫呢有可能被你赢得，是怎么赢得呢？是没有用一个字，而是用你的行为把它赢得了。那英文是这样说， They may be won without a word by the conduct of the wives。 那这是原文翻译成英文比较准确，说你妻子怎么赢得你的丈夫，是没有用一个字，而是用你的美好的行为把你的丈夫赢得，让他能够在属灵上有追求。所以在这个点上，很多做妻子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看这节经文， 你想丈夫追求吗？他做头对你一定是有益处的，他追求对你整个家庭的属灵绝对有益处的，因为丈夫是头。当你一个家庭没有头的时候，你的家庭整个属灵的方向都会出问题。我非常理解很多姊妹希望丈夫追求，希望他能够做头，他也应该做头，他做了头以后他的确有能力能够带领这个家庭，那这是上帝设立就是这样。但你怎么让他做头不是你让他的，你有这个意愿是好的，你怎么实现呢？圣经说你顺服他。你怎么赢得你的丈夫？没有用一个字 without a word， 没有用一个字，而是用什么呢？用你的行为。那上帝会用你的行为改变你的丈夫。所以在这一个点上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做妻子的。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夏娃犯罪以后，她要辖制她的丈夫，彼此变成个辖制的关系，那这个思路是错的，是从罪性来的。那你怎么样从灵性出发？你顺服你的丈夫，你的良好的品行会被丈夫用，是真正会赢得你的丈夫，把你的丈夫的心能够赢得过来，被神赢了。那被神赢以后，对你的是最大最大的益处，是从这里来的。你真的能够对你的丈夫产生益处，是因为你的顺服。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以后有机会讲到这一点是好好的讲的啊。你怎么做妻子，怎么这跟丈夫的互动，这个对很重要哈，对妻子很重要。因你的品行被改变过来。那第二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那丈夫看到你们的品行是贞洁的，然后敬畏神的心，他因此被神感动，会使用妻子，你这样的一个品行，神会用你感动你的丈夫。那最后呢，丈夫是尊神为他的头，妻子不能做丈夫的头的。那丈夫做妻子的头，那你作为一个不是做头的，你怎么改变这个做头的呢？你自己的品行，神会用它然后改变你的丈夫，让你丈夫能够更好的做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那这个思路是对的。在这个思路当中，你的属灵生命被建立，你的丈夫的属灵生命得益处，你全家会因为这个缘故，夫妻关系会改善的。所以这个起点，这个方向一定要对，那最后会产生好的结果。所以我就说，如果你学习的夫妻的辅导是这样子的原则，那就是对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则，那就有问题。OK， 好，第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长久的温柔安静为装饰。那这个里面呢，它并不是说妻子你不能穿漂亮的衣服，这个不对哈，不是这个意思。他讲到这个装饰的要点，就是说你的生命的本质和你生命的状态到底应当是怎么样，不是以外面来修饰自己，而是以里面来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美善啊。不是说你一定要穿得邋里邋遢啊，这个穿得好像没那个很丑，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妻子穿得美，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有打扮，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化妆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不是你真正的着力点，你真正的力度在哪里？里面长久的温柔安静。那这个是你的对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会产生你个人灵命的建立，并且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家庭的最好的影响是从这里来的。那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在神面前是极其极其宝贵。那这是做姊妹的。那彼得在这段经文，他在整个的这两卷书的当中，没有提过姊妹，只有这第三章这一段提姊妹。他把那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则，属灵生命的原则写的这段在里面，都是很重要的，非常精简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不可缺或缺的。彼得把它写在这里 ，OK， 是极宝贵的啊！你怎么样在神面前成为神所悦纳的一个姊妹，神看为宝贵的一个姊妹，那这个是原则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请各位姊妹啊，好好的去 祷告去思考。那第五节呢，那彼得拉到古时候的圣洁的妇人，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个古时是讲到旧约的时代，所有的那些真正在神面前蒙悦纳的那些的妇人，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的，包括路德，包括撒母耳的母亲，那些所有的妇人，他们对丈夫的顺服，在神面前蒙悦纳的，都是同样的原则。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作用，他们起很大的作用，上帝纪念他们。那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本质都是同样的，都是顺服丈夫的妇人。一个真正敬虔的，对丈夫、对家庭有益处的妇人，你必须是顺服丈夫的姊妹。如果你在这个顺服上你没有做到，你对家庭的益处就没有到这个地步。你越顺服，对你家庭越有益处，对你丈夫越有益处，对你孩子越有益处。这个是对姊妹的，你一定要把握的这个原则啊，最核心的部分，你是否能够顺服你的丈夫。然后到第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那彼得在里面举了例子，举了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我问大家说，撒拉对亚伯拉罕的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很少做妻子能够接受的地步。有两次亚伯拉罕跟撒拉说，你呢不要说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妹子。那这两次，一个产生的结果是被埃及法老王娶了去，一次是被这个迦南的一个王把他娶了去，然后呢又把他退回来。那这个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妻子他可以付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我跟大家说，做妻子的你很难吞得下去的。那撒拉被埃及法老接了去，他真的做了他的妻子，他真的因此受了羞辱的。那这一个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当然在新约的时代不需要我们做到这个地步，但这个原则到这个地步，顺服到这个程度，然后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做他的 Lord。 那这个主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是主人的意思。过去有在彼得的时代有奴隶制的，那称为他主人的意思。那妻子顺服好像撒拉一样，把丈夫当成自己的主人，到这个地步的。那从这个原则，我就看各位姊妹，你自己去思想，你对丈夫的这个定位到什么地步？到底是你称丈夫为主，还是丈夫称你为主，是吧？你自己去思想。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说反过来就是对你整个属灵生命的建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步啊！你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来，好像撒拉一样？那后面的经文说呢，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那在这里面，彼得他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或者不顺服，那不顺服的里面有一个要点是什么？是害怕。很多妻子为什么不顺服丈夫呢？她害怕，因为如果这样顺服以后呢，会不会自己出现什么问题？会不会失去安全感？会不会失去一些的这个应当有的一些的东西？因为恐惧所以不顺服，那这个是妻子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当中呢，彼得说呢，你呢不要因为害怕而产生不顺服。那不要因为害怕产生不顺服，是因为你对神的相信。你要相信呢，你是神的女儿，当你顺服丈夫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顺服的时候，上帝会看顾你的。你要本着这个信心来顺服，不是靠自己的，靠自己顺服不了的，靠着什么？靠着对神的信心，你才能够摆脱你的恐惧。当你摆脱恐惧以后，你对丈夫的顺服才会是心里面愿意接受的，而不是表面的一个顺服，那心里面是没有。那这个顺服是指你发自内心的，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人，那你凭什么会这样呢？按照你的眼见，你觉得丈夫好像不太靠谱的，好像觉得他很 跟他这样子这个顺服的关系，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你怎么办呢？在神面前，到一个信心坚定到一个地步，我不害怕，因为我按着神的心意顺服，神必定看顾我，神也必定会使用我，对我的丈夫最有益处，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家庭最有益处。你本着这个信心，你不害怕，你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顺服。所以这是一个要点啊，我们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多讲了啊，这个蛮重要一个题目啊。看后面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那这是讲到丈夫啊，只讲一节。那在这个本身彼得的这个前书的当中呢，他的重点是讲在苦难当中对神的顺服和靠着对神的顺服胜过苦难，这是他的主题。所以呢，在顺服的这个主题当中，妻子讲的比较多，那并不是彼得对妻子更加严厉，对丈夫比较松，不是的，彼得的主题呢是讲到顺服。所以在这个点上呢，丈夫呢比如说对奴隶主的顺服，对掌权的顺服，在前面已经讲过了。那在夫妻关系的当中呢，他讲到妻子的顺服，丈夫的重点不是顺服，但是呢他也提了一节经文讲到丈夫对妻子的一个关系，那做一点补充的比较完整。那在这里面讲到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叫做按情理呢？是叫做按照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呢按照正常的知识，叫 according to knowledge，是要按照一个正确的应当有的方式和妻子同住。那这个 knowledge 是什么？在彼得在哥林多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丈夫爱妻子有讲的，那圣经里面讲到丈夫怎么样对妻子啊，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是按照这个来同住。那后面的经文呢讲到说什么呢？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这个里面呢特别讲到呢，妻子呢和丈夫的关系当中呢，丈夫呢和妻子在软弱的这个含义是指灵性的软弱。那在这个点上呢，作为姊妹，请你按照神的心意来听神的话哈，你不要觉得抵触。在一般的层面，叫 general 层面，男人的灵性是比女人刚强的，是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在教会的里面做带领的都是男性，在旧约里面做祭司的都是男性，上帝所设立的国王都是男性的，在新约的时候所有的使徒都是男性，属灵的带领是男性的，因为上帝造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所以男人和上帝直接立约，他们的灵性因为被造的缘故，他就是有刚强的这个部分。那姊妹呢，她被受造，她就是在这个灵性部分就是比丈夫要软弱的，这个是的，这一点要承认。那在这个点上承认以后呢，为什么跟丈夫说这个话呢？丈夫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对你的妻子是为她的灵性有益处，这个是要点。在第七节，作为丈夫的，你是否跟妻子的互动使她的灵性有益处？那这个灵性有益处呢有两个部分，一个呢妻子顺服丈夫是应该的，对她灵性是有益处的，所以一个丈夫把妻子宠上天，这个也是有问题的，你对他的灵性是否有帮助呢？那另外一个丈夫来虐待妻子，那也是有问题的，你是否对他的灵性有帮助呢？所以那个灵性是绝对的，你怎么让妻子能够活在神的心意的当中，对他的灵性有益处，一个他该顺服的要顺服，第二个你该爱他的要爱他，因为他是软弱的器皿，你要带领他走天国的道路。所以丈夫对妻子的责任这点一定要扛住的。我在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我都会和这个一对夫妻，我都会那个先生说，我说呢你呢肩扛两个担子，一个是你自己的救恩，一个是你妻子，你要扛着他的，因为他是软弱的器皿，你一定要对他的灵性负责任，因为他陪伴你过一生，你有责任和他一起进到天国永生的里面。你不能说我妻子陪伴我一生跟我过得很高兴，你将来进了天国你妻子去地狱了，你不是这样做丈夫的，你这样做丈夫你是根本是不可以的，是有问题的。你怎么样爱你的妻子，为他的灵性着想，你和他一起进到天国永生的里面，这是做丈夫的责任，
或者话说，换句话说，你对妻子得到天国永生的这件事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你怎么样对她的灵性，对她的这样的一个呵护和照顾，这个时候做丈夫的责任啊。所以七节的重点在这里，有了这个以后呢，他后面说呢，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和男人立约，妻子在丈夫的约的里面。到新约的时候呢，上帝和男人和女人直接立约，耶稣基督的救恩直接临到我们，但是并没有改变妻子和丈夫之间灵性的这一个差距。那一旦你在婚姻的当中，妻子在灵性的方面就是需要丈夫的带领，丈夫就要扛起妻子灵性的软弱的部分，和他一起走天国的道路。那这个原则呢是一样的延续的啊，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他说呢所以要敬重他。那敬重他这个词呢是中文的含义，这个应当怎么讲比较好呢？我看一下这个原文哈。他说呢，比较准确的说叫 showing honor， 就说呢，你对妻子呢，要用你最真诚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对你的妻子，最真实的、最真诚的态度对妻子。那这个真实和真诚，包括灵性的原则，包括对他生活的呵护，对他的关爱，各方面都包括的，很真诚的待你的妻子，这个叫做敬重。不是表面的敬重啊，表面啊把妻子敬重的很好，那私底下的另外一回事，不是的。那这个敬重的含义是你非常真诚的，叫 showing honor， 很坦诚的、很真诚的对待你的妻子。那这是对丈夫的要求啊。那后面呢说这样呢，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这个点呢，彼得讲到这里呢，实际上已经把这个主题拉到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做丈夫的这样对妻子，最后是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是什么意思？你在建立属灵生命的当中，你的祷告是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祷告受到了阻碍，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命怎么建立呢？我们在信仰上不是失败了吗？所以讲到说，当一个丈夫对妻子是真正的这样对待的时候，你的灵性是对的，你和神的彼此的互动是良性的。如果你对妻子不是这样的话，你的灵性有问题，你和神的互动有问题，你的信仰也出了问题。 OK， 所以三章的一到七节这一段的重点是讲到在属灵生命建立过程的当中，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处理这个关系，对妻子、对丈夫都是有益处。 OK， 好，那这个我就讲到这里哈。后面第八节，因为这个第三章有一些重点，我要把它再多讲一下哈。那第八节到后面呢，是讲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灵性的状态。前面讲到夫妻的互动，到第八讲到教会弟兄姐妹彼此关系的互动。那这个也是建立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内涵，我们和家人的互动是建立灵性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也是建立重要灵性的部分。那怎么建立呢？第八节讲到，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所以这个原则和保罗在罗马书的教导和前面的教导都是类似的。怎么样能够建立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同心。那同心我稍微讲一点点，这个同心呢是叫做什么呢？叫做same mind， 就我们的想法要一样。那这个同心可不是说我们只要大家看法一样，只要大家好像有一个合一，我们干什么都可以，只要大家抱团就可以了，不是的。那他这个同心特别讲的叫 unity of mind， 是讲到我们的想法要类似，要一样。那这个想法是什么想法？是按照圣经的想法，不是按照我们这个团体的想法。 那如果按照团体的想法，黑社会也有他相同的想法，大家反正为了抢银行嘛，大家想法一样的嘛，为了捞钱嘛，这个不对。现在在这个时代，很多教会走向败坏，接受同性恋，他想法一样，大家都觉得接受，说我们在一起就合一了，那个就是错的。这个想法一样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想法一样，在这个根基上产生同心。在这个点上我一定要强调的，在教会里面真正的合一是在真理根基上的合一，而不是在违背神的心意上的合一，那个叫做集体的叛逆，那个不叫做合一。这个在教会的当中一定要看清楚，在这个时代啊，真理一定是按照真理，我们在真理的当中要合一， OK。 好，然后相爱，都以真理为根基的，彼此体恤，彼此相爱，存慈悲连续的心啊，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在这个点上也在讲到我们的信仰的行为和我们信仰的本质之间是必须要相合的。你不能说我的心是对的，我乱来，反正我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不对，这个不是信仰的真理。当我讲的第四章，你会看到那个严重性在哪里。OK， 那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和神的真理，都要和圣经的教导，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彼此体恤，彼此相爱，然后不要以辱骂还辱骂。那这个是讲到大家要体恤互相的软弱，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可能被罪激动以后呢，我们会产生对别人的辱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不要以这样子来回应对方，那能要以善胜恶，而不是以恶来胜恶。那这个原则和罗马书的教导是一样的，每个信徒都这样。那按照这个原则向前走，第十节，因为经上说，那彼得讲到圣经的原则本来就是这样，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紧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那这段呢是来自于诗篇的34篇的12到16节，我就不翻圣经了哈。那这个原则呢，在信仰的当中一直是绝对的。在这里面我稍微强调一点点，就是圣经说的好的行为是因为生命改变产生出来的好的行为，不是律法主义。那这个好的行为是你有真正信心的一个印证，和你真正建立生命的一个印证，叫做果子。你说你有信心，你说你有属灵的生命，但是展现出来没有印证，没有果子，那是假的。雅各书说不是真的，那个真的反而变成了假冒为善，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好，但你内心的状态不是这样，那个是错的。从旧约到新约，对信仰的建立原则是一样的，是你生命从本质上的改变，叫活出圣徒啊。以利沙在经过书念的这个妇人的时候，那书念妇人说这是圣洁的神人，是那个先知的生命的本性是圣洁的，然后展现出来行为的果子是好的。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你是信主的吗？你真的是信主的吗？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看见你的果子？所以那个行为和生命本质的关系，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对，不是律法主义，不是假冒为善，是真正生命展现出来的果子印证，那个是你印证你信仰是对的。好，那到第十三节呢，又继续的回到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叫什么呢？在逼迫的当中，我们仍然凭着信心活出神的良善。十三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这个原则放出来，第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满了恶，确实是。那彼得说呢，如果你是真正热心去寻求良善，去活出良善，那从这个层面来说呢， 就不会造成很大的逼迫，那这个不会的。因为世人在一般的良知上，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对他好，他不会反而会逼迫你，一般不会的， general 是不会的。那除非他有信仰的偏见，那他会逼迫你。那这个呢，就到了后面的第十四节了，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了。那前面说你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善，在这个世界呢不会有人去故意欺负你。第二，就算有人为了逼迫你，因为你有信仰，你呢在主的面前也要站立得住，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是为义受苦。那前面讲过为义受苦的这个原则哈，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故，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这是一个在世上做福音见证的一个要点，不是单单我们靠着我们的嘴巴去讲，也不是单单去做好事，是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仍然还能够忍耐，仍然还能够容忍。耶稣说人家打你的右脸，左脸给他打，抢你的外衣，里衣也给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会问你，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好像跟我们不一样嘛？那这个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嘛？这是我们的原则嘛？那为什么你做的跟我们不一样呢？那你把你心中的盼望告诉他，我的盼望不是地上，我的盼望是天上的永生，我的盼望不是世界能够公平，我的盼望是将来天国永恒的绝对的公义。那这个是你把心中的盼望告诉他，那他就知道，哦，你这个人活在地上是有天国盼望的人，这是为福音做见证啊。在这个点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啊，为福音做见证不是在这个世界我活得有多好，让人家多羡慕，所以我为福音做了见证，这个思路是不对的。你要想活出让世人羡慕的美好的有名有利的生活，你觉得为福音做见证，你这个见证的这个思路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时代太多有人，太多人推崇这个所谓的见证啊，他是名人，他是成功人士啊，他是信主的，所以福音有美好的见证。如果你的见证单单停留在这一点上，你那个见证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误差在这个当中。我不是说你信主你不能够有好的生活，不是的，真正的见证是天国的盼望。所以彼得说，你在这种逼迫的当中，你行出义来，对人行了良善，人家仍然会逼迫你，仍然把你放在一个很糟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然后呢你还是很有平安的，很有喜乐的，仍然坚持行在善的当中，人家问你，你为什么这样？那我告诉他，我这样做是为了荣耀我的神，我这样做是为了进到将来永恒的天国，我这样做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活出基督生命的良善，配得将来永恒的天国，这是我的盼望和我活在世上的目的，这是为福音做见证。彼得在这里面把这一点强调出来。所以为福音做见证这一个要点，请各位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你怎么为福音做见证，真的世上的成功吗？啊，我跟大家说，我这件西装穿了30年，这是我1992年93年我去香港买的，那时候我做生意，那个时候是算是好的东西，我现在还能够这样子为福音做见证，我当时做见证，见证我很成功啊，我做生意啊，我去香港买最好的衣服啊，回来啊，啊，那个时候这个衣服都上千块的，90年代初啊，我见证什么？见证我是成功的生意人啊。那现在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你为福音做见证，你怎么做见证？你心中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的。然后第16节又有一个重点，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行为的人自觉羞愧。 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叫做无愧的良心。什么叫做存着无愧的良心？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首先，所有的人，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良心都是有亏的。罗马书第二章，没有一个人在世界当中，你完完全全对得起你的良心，你做不到的，对吧？对世人的定罪，良心就是你的律法。什么意思呢？你只要说过违背你良心的话，做过违背你良心的事，有过违背你良心的这个想法，你的良心就已经给你定罪了。所以所有人都是罪人，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罪人。这个罪人不是你不知罪，你是知罪的。那在这个当中，为什么讲到良心的无愧呢？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良心真的就百分之百的实现了吗？那这是第二个问题。信主以后，我们的良心恢复了正常的功能。这个正常的功能是让我们按着神造我们的本相，神的形象，能够活出美善和义的这个生命状态。那这个恢复它原来的功能，是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恢复我们良心的功能，然后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顺从圣灵的带领，良心和圣灵的互动，好叫我们明白神的话，并且遵行神的话，活出神所喜悦美善的生命。那这叫做良心的恢复。那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呢？这个无愧的良心不是我自己说我觉得无愧，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的良心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完美的。无愧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在信仰的当中是圣灵让我们的良心在他的面前无愧。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的状态是合神的心意？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见主面你一定会得救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恢复我们的良心，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的良心是无愧的。那这个点是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非常重要的根基。约翰一书3:21，当你的良心不责备你的时候，你在主的里面就坦然无惧了。那在哥罗西书在说，基督以平安带领我们，那个平安从哪里来？圣灵给我们良心的平安，圣灵让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那在任何的逼迫患难中，我都知道神与我同在，在任何的状态的当中，我都知道神悦纳我现在的情况，我在神面前就坦然无惧，我就可以说主明天再来我都是欢喜快乐，我正在等待着主来。启示录约翰说的，主啊，我等你来，我盼望你早一点的来，我在等待你。那这个叫做无愧的良心，这一个点啊，也是非常重要一个主题啊。有机会我会讲这篇道的，怎么能够在这个里面能够存住这个无愧的良心，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我叫做一个标杆哈，一个锚啊，一个非常确定的我们生命的一个要点，抓住的无愧的良心。你心里面是这样子一个状态，那有了这个以后，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是什么意思？当我活在圣灵给我良心对的良知的状态，我这样行这样做，别人辱骂我，别人诬陷我，不会对我有影响。否则我们会被别人影响，别人一骂你，哎呦，我真的是这样子，别人一骂我以后，我就被别人定罪了。真的吗？会定罪吗？别人可以定我的罪吗？你怎么定我的罪呢？你凭什么定我的罪呢？那是不是神透过你指出我的罪，还是撒旦激动你给我定我没有的罪？我怎么来分辨呢？我里面的圣灵给我良心的那一个标准，我里面的平安让我可以坦然无惧。 那这个状态很重要的，这个让我们活在平安的里面，在日常生活一直活在平安里面很重要。我讲过保罗在他侍奉的当中被很多人骂的，被哥林多教会的人骂，被加拉太教会的人骂。那保罗如果失去平安的话，他岂不是要改变他的教导吗？那保罗不受他们的影响，保罗知道他讲的是对的，知道他做的是对，从神来的，所以他不在乎的。所以我们在和人的互动当中，怎么样面对别人的诬陷呢？面对别人的毁谤呢？是我干脆就耳朵封住不听呢？还是听人一骂我就慌了呢？我怎么办呢？你的良心，圣灵给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这个锚牢牢地扎在我们和神的关系的上面。别人毁谤我，我自己祷告，我求神开启我，求圣灵带领我。真的我不对的地方我就悔改，真的是别人诬陷的地方我就不会在乎他，不会被他左右的。否则我们在信仰当中站立不住的，在逼迫在苦难当中我们站立不住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地上，在信仰的路上，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挑战。你可能会被你的弟兄姐妹控告，可能会被甚至家人控告，说你信仰有问题，说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到底我有没有问题呢？我怎么知道我有问题和没有问题呢？谁才是那个真正绝对的原则的把握呢？神自己。那我怎么知道神在把握这个原则在我生命当中呢？圣灵给我的良心，让我站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那这就是马丁路德面对罗马天主对他审判的时候，马丁路德讲了两个要点。一个，你用圣经来说服我， plain reason。 什么叫做 plain reason？ 圣经里面非常清晰的逻辑和道理来说服我。第二个，你说服我的良心， my conscience。 我的良心真的被你说服了吗？因为这个良心不是我的良心，是圣灵恢复我的良心，圣灵在我里面给我的带领。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绝对的，我里面的圣灵是绝对的。那这两个绝对就让我能够站稳我的脚跟，让我的信仰不会受人的诬陷，在人的诬陷的当中我仍然可以站立得稳。这个叫做良心的功能和神的话语的功能。所以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特别的要留意。我就讲的比较多哈，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到这个良心的问题，第一章第五节啊。那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是讲到对神的爱啊。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在患难、在逼迫、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站立得稳？我们为义又被人家逼迫，我们怎么样说我真的是为义受逼迫？别人诬陷我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我并没有你所诬陷的那样的罪？那这个是持守，有了对的持守以后，后面产生在基督里有好的品行，这样的良心一定会带出好的品行。圣经的真理和圣灵给我的正确的良知，让我能够活出好的品行的生命。那这个品行的生命到达神的时间以后，会叫人觉得羞愧，那些诬陷你的他会感觉到羞愧的。我骂他，我说他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一段时间以后，等那段血气过去了，等那段谣言尘埃落地了，然后我再审视我所骂的这个人的生命，他真的是那样吗？真的是你所骂的吗？真的是那些的谣言对他说的是真的是那回事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自觉羞愧是什么意思？他有机会悔改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你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 OK， 因为今天我看这个这一课呢，第三章我讲不完哈，我会把它延到下一课去啊，因为这一课这个内容挺重要的，我就不想把它忽略过去。后面还有一段比较重要的内容哈，我们就延到下一课哈，这一章可能要变成两课了。再看一下进度的情况哈。好。 那这个有了以后，到第十七节是个总结性的。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最后做总结，我们会受苦的。那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们为义受苦，那彼得说呢，总强如为行恶受苦吧。后面他会讲到，如果作恶受苦有什么好夸耀的呢？那前面也有讲过啊，在第二章也讲过。那如果真的是让我们为义受苦，这个是好的事情，强过为行恶受苦。因为为什么他说行恶受苦要强过呢？这个里面我稍微多讲一点点啊。如果我们作恶不合神的心意，被神管教受苦，是好事是坏事呢？我们大家说是好事。为什么呢？被神管教以后我们会悔改的，被神管教以后我们生命会回到正路上。在希伯来书说呢，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如果我们做得不好，被神管教是好消息。如果我们作恶，神不管教我们，我们越做越顺利，作恶以后不用悔改也没关系，都可以过得好像啊，这个心里面很坦然啊，良心也不受责备，那是坏消息。我再次跟大家说，如果我们做的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不曾悔改却心安理得，那是坏消息，你有可能被神放弃了，那是非常可怕的消息对于信徒来说。但如果我们做错了，被神责备，被神管教，被神鞭打了，好消息，你有机会悔改。好，这是一个。那如果行善，我并没有作恶，我行善做的都是好的，也仍然受苦，那个呢是更好的消息，叫做为义受逼迫。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些变化，就有一些弟兄被人家这个无端的这样的指责谩骂，那个我说呢，那是好消息，你在为义受苦那是好消息。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为义受苦的，我们真正效法基督的生命。所以受苦有两个部分是都是好的，一个因为我们犯罪做得不好受苦，被神管教，生命得以改变，好消息，神没有放弃我，神继续带领我。第二个，为义受苦，真正得着基督生命活在我的里面，是更好的消息，是我真正效法基督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呢，强如，这两个苦都是好，都是强如的。那这个是有关受苦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教导，第十七节的总结。那第十八节的后面是另外一段，那这段这一课讲不完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那接下去我会讲后面的那个十八节的后面那一段，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那求主保守我们在圣经当中的学习，有非常多的内容很宝贵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得着，也能够被你得着纪念我们来到你面前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学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下一课呢，我们就9点15分开始就是第三章的后面的这个部分还有思考题，我们就移到下一课。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